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哈。主啊，孩子把我们的弟兄，主啊也是你的孩子，把曹伟礼弟兄和李华姐妹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主啊，复活的大能在你的手中。主啊，当你在地上，主啊，道成肉身的时候，主啊，多少的疾病在你的面前，主啊，都退去。主耶稣，因为你是一位医治的主，主啊，我们这时候特别的求你，特别来安慰啊曹伟礼弟兄和他们一家。主啊，我们也求你伸出你大能的手，主啊，做死里复活的医治。主啊，让他们的身体啊灵魂体都得到医治。主啊，孩子盼望主啊，他们真的是能够啊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借着你众儿女的祷告，主啊，你要施行神迹奇事。主啊，主啊，让他们一家啊能够在你的恩典里边，主啊，能够重新的活过来。主啊，我们求你特别的来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求你特别的来用你的宝血来洁净。主啊，用你自己的圣灵，主啊，来膏抹这个家。主啊，你保守他们。主啊，活在你的慈爱里边。主啊，主啊，知道你是一位慈爱的主。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主啊，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永生。主啊，但是我们在心里边，主啊，何等的期望他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能够做那，主啊，你让他们一家医治他的见证。主啊，也让他从死里复活的见证。主啊，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你。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好，我们主日信息以后，我们还有专门的祷告时间。我们要一起为曹伟的弟兄来祷告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时候，真是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我们把他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啊。我们知道在主没有难成的事，主能够创造我们人，创造生命，主也能够托住我们的曹伟弟兄啊。下面呢是由这个还是由陈潇牧师呢为我们正道哈，他的题目呢就是与主相遇哈，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就没有主日学了，然后我们就是做这个感恩见证哈，好，下面由陈潇牧师为我们传讲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我在读这个，在读这个戴德生牧师的这个传记的时候，曾经有一段啊，他讲到说他们在一个船上。那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这个是一个中国人哈，就跟他在一起在船上。那当时呢，这个朋友呢很喜欢在那个甲板这个很窄的地方在那里玩，你知道吗？有一天他就听到一声咚咚一声，跑出去，那个人不见了。结果不知道玩的时候呢，就栽到水里边去了。结果那个朋友呢就在那个水里边呢，后来就看着他在那挣扎，你知道吗？就很快就沉下去了。这个戴德生呢就从那个这个船上跳下去，好，就去救这个年轻人的，找着找着就找不到。然后当他爬出水的时候呢，看到有好几个渔船在那边，那就赶紧叫这个渔船说，你们赶紧来帮这个救这个人哈。然后那几个渔夫呢就跟戴德生说你给我们多少钱让我们来救这个人。哎呀，这个戴德生啊急得不行的说，怎么现在还谈钱呢？这个我会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们。那个渔夫就说，你到底给我们多少钱啊？他就说，我身上有大概至少有4块这个银元哈，都会给你们。哎呀，他那很急。这个渔夫呢仰着船呢慢条斯理的过来，一网撒下去就把那个人捞上了，结果已经淹死了。戴德生呢就是他回到英国的时候，这件事情对他的刺激一直非常大哈，他就想到，他就说，怎么中国人哈， 这个对人的生命啊这么样的不珍惜呢，他很难过。完了以后呢，但是呢他写了，同样写了一本书，就对英国人说，说英国这个国家已经接受福音在当时已经将近1000年了，英国的每个人都听到过福音，但是呢我们也同样的，当我们知道他说中国人没有福音要进到灭亡里边，每一年不知道多少的人进到灭亡里边，但是我们却同样的没有一点点传福音的那个心。他就讲这些英国人说，我们英国人在属灵的角度跟这些渔夫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每一次他说我们要说去宣教的时候，大家都想着，哎呀，那我的这个生活怎么办？这个上帝啊，你要给我几块银元我才能去。所以他就讲到这个，所以当我刚才听到这个曹弟兄的这个，我觉得一方面非常的感恩，因为什么？因为曹弟兄和李华他们都是主的儿女，他们有永生，所以今生我们终归有一天我们会见主面的。当然我们从心里边，我是很非常期望神现在就行神迹，让他们两个好起来，成为一个非常荣耀的见证。我觉得曹弟兄好一直就想为神传福音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我觉得他如果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见证实在是很奇妙的，你知道，很多人可能会归向神。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他们已经得救了，那个永远的归宿，你知道，这个是也是非常安慰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自己在想，我有一天也会来到生命的尽头哈，但是神已经救了我，我就有永生啊，这是多么欣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想，我们这个一生哈，真的是要多传福音的。好吧，我们读到这个读约翰福音第4章哈，啊，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从1节哈读到30节，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哈。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就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啊，我们停一下哈，我们再读一下第39我们读一下第39节哈。我们读39节到第42节哈。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自己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特别的求你来医治陶维里弟兄和李华姐妹啊，真的是啊，你让我们看到祷告的功效，主啊，我们看到你医治的大能，主啊，孩子也求你啊，拯救更多的灵魂，主啊，也使用我们这个教会，主啊，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主啊，更多的人能够遇见你，更多的人能够经历在你里边一切的丰盛和喜乐，主啊，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当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想到哈，圣经里边有一件事情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这个圣经里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今天的题目里边写的哈，就是与主相遇哈。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当我们看整本圣经的时候，越看你就会发现与主相遇这件事情啊，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有一个困难，当我们在看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神呢很少呢来显现他自己。所以你看这个旧约呢，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我要让你成为大国，你会有大名你会有大福，你也要别人得福哈。所以很多人就在问哈，这个亚伯拉罕到底怎么知道神让他离开当时的乌尔，因为当时的乌尔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地方呢。所以亚伯拉罕要去到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圣经上讲他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所以他就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想想啊，今天你看我那时候要带着我想带我太太回大陆哈，哇，他是非常不情愿，我都想说这不是很容易吗，把东西卖了，这个提两个皮箱买张飞机票就走了，是不是这很容易，对不对？可是那个年代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个年代没有飞机，走任何的地方都是借着马车，骑个骆驼，你知道那个飞沙走石，你要走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那路上有很多的土匪，那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人又有很多的这个仆人哈，又有牛羊啊，这一大堆的东西，你知道这个要下很大的决心你才能够去得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是住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20年前哈，30年前的这个我们从大陆出来，我们到美国，那我们很高兴，对不对？那时候大陆比较落后一些，比较贫穷一些，我们去美国我们欢欢喜喜的。但是亚伯拉罕是从乌尔，当时是最这个发达的地方，要跑到这个迦南地，迦南地他后来都是整天都是住在帐篷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看罗德后来就住帐篷就住的受不了了，他就搬到索多玛去了，你知道。所以这样的一个光景，你想想好像是30年前请一个人从美国步行回到大陆，哎呀，那这个毅力是要很大的。那这个就带来就是说，亚伯拉罕一定非常的清楚神向他显现指引他走这条路， 对不对？他才能够走得下去，否则的话我觉得很难有人这么走得下去，对不对？因为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决定，整个家都要跟着一起走，对吧？走到半路上遇到土匪怎么办？对不对？走到半路上遇到这个各种的这个天灾哈，这个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想到就是说，旧约圣经里边每一次神向人显现到底是怎么显现？那这些人呢，与这位神相遇的以后，你会发现他们的生命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他们生命都改变了。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很宝贵的。我们今生今世哈，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情，甚至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甚至有人说啊，哎呀，我这个一生哈有几个贵人哈，对不对？贵人帮助我。我在想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遇到一个贵人，就是我第一个钢琴老师。那我妈妈呢，这个那个时候要上山下乡哈，所以我爸爸就说，哎呀，干脆学学钢琴吧，学完钢琴我到他那个剧团里弹弹伴奏哈。我们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就不用上山下乡了。然后呢，我妈妈就开始教我弹钢琴。这教了没几天他就教不下去了，你知道，这个因为我自己是进步神速哈，这个所以他那两下子很快就没了，你知道，所以就请了那个这个当时我们这个我爸爸那个歌剧团的一个钢琴老师，那个老师也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结果呢丈夫被打成右派就被下放到这个那个地方去了，后来呢就成为了我的一个贵人了哈，这个就教我弹钢琴。那我跟他学了两年半以后就去考中央音乐学院，就考上了。所以你可以看，而且他这两年半以后他没有收我一分钱，所以你看这个，所以他，你看我遇到他，他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那我想到我最后一个钢琴老师，虽然我跟他上课的时候，后来跟他上课的时候弹把手弹坏了，这个对我也是一生很大的影响，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一生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他是会影响我们生命的。但是有些人呢可能是在事业上影响你，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在情感方面影响你，那有些人可能也是在道德方面影响你。对，我就记得我这个很小的时候，十岁就这个偷我爸爸的烟开始抽哈，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抽他的烟，哎，就是奇怪，他放在桌子上那个烟，我就是总想去拿，我老看那个烟。后来就是偷了几根，哎呀，抽的自己是又吐又晕的哈，但是还是想偷。后来有一天被我哥哥给发现了，结果告密了，哎呀，这个被我爸爸给打一顿。然后他跟我说，你不能抽烟，我是可以抽烟的。我当时心里面就一直在想问他，为什么他可以抽烟，我不能抽烟？但是我不敢问，你知道，因为他那种很凶的样子，你知道，我们门背后还有一个扁担，他甚至要把扁担拿出来，你知道那个。后来这个我就后来就总结出来，我说可能长大了以后哈，这个我就可以抽烟了。那后来呢长大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抽烟了，这个上大学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爸去看我，那时候已经可以抽烟了，你知道，因为学校规定也可以抽烟，所以他就每天就递烟给我。我那时候每天是抽一包，经过他那个熏陶以后他就变成抽两包了，你知道，因为他每次抽烟都会递一个，烟瘾大增的。我是想讲的就是说，我在上音乐学院大概我13岁到14岁的时候，那遇到一个同学，那一年夏天呢我是没有回家，那一年夏天呢就在音乐学院里面混，就跟这同学混，哇，这个混的这个就彻底的上了瘾，因为他是抽烟的，然后呢时不时呢从家里边偷一包烟来，然后呢还给我，哎，老陈，接着一扔，我在那啪接到一包烟，哎呦，特高兴，你知道，我觉得这简直是哥们儿，你知道，现在想起来跟他从那时候开始道德开始越挖得不可收拾，然后到了乐团以后那简直是这个各方面就开始下降哈。所以我是想到说我们的一生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人，他可能对我们的道德方面，对我们的情感方面，或者对我们的事业方面都有很多的影响。但是在圣经里边记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的人与神相遇了，这个带来他们一生一个极大的极大的改变。我就记得我来到美国以后也是与神相遇了，与神相遇了以后，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生命里边，哎呀，那个改变真是翻天覆地的改变，那种喜乐。我觉得我从小啊，因为这个从小就比较瘦弱哈，这个所以呢小 最小的时候还能跟人打打架，你知道吗？后来上音乐学院就不敢跟人打架了，因为每个人都比较高，你知道吗？这一打是肯定被别人给打得乱七八糟的。所以呢，然后又常常弹一些肖邦啊，那些都好的，搞得自己哈，整个都变成很忧郁那种样子，忧郁小生一副，你知道吗？但是信了主以后，哎呀，我觉得那个喜乐就从里边涌出来。所以与主相遇的那个改变真的是灵魂体里面最深的，就好像咱大陆讲的一句话，灵魂深处闹了一场革命，你知道？哎呀，那个是从生命里面最深处的那种喜乐，那种平安，那种荣耀，好像我以前的那种生活过的那样的生活，好像是从一个罪恶的一个光景里边进到了一个神的一个圣洁的光中，好像从黑暗的一种光景里边进到一个光明的一个光中，从撒旦的国度进到神的国度，那种翻天覆地的那种改变实在是非常奇妙。这个是圣经里边讲的，就是我们与神相遇了以后，在我们生命里边发生的那些根深蒂固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所以今天读这个也是，他是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当他与这位神相遇的时候，他的生命也是有一个极大的改变。但是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与神相遇有一个困难哈，我觉得对我们，特别对我们大陆有一个困难，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神好像不是很轻易的向人显现，对不对？神不是很轻易，你看他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不对？他向雅各显现啊，像这个历代的圣徒显现哈，但是神好像很少向人显现，这个好像只有他要做成他的救恩，在他的计划里边他才会显现。他向整个的这个以色列人借着摩西哈带到西乃山了以后，然后在西乃山神显现。但是旧约里边的显现，因为人是罪人，所以旧约里边的显现，你看西乃山整个的山都在那冒烟，像着了火一样，在那号角声，所以以色列人在那里哇吓得要命，是这样的一种光景。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觉得另有另外的一个困难，那个困难就是什么？这位神成为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当你看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跟平常的人完全一样的，所以你很难知道你是不是在与神相遇，对不对？所以你看，当这个主耶稣特别去找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主耶稣等在那个井边，但是撒玛利亚妇人不是说他走到井边说哇这个荣光好，这个大照好，闪电好，突然有一个声音说啊，神就在这里哈，这个像旧约一样哈。所以撒玛利亚妇人就很慌，哎呀，要与神相遇了哈，赶紧认罪悔改哈，自己有些罪。不是这样，主就是坐在那边，就像一个平常人一样。所以撒玛利亚妇人还说，你一个犹太人，你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这个是不合常理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新约的时代，你要怎么样去能够看出来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关。我觉得哈，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升天了以后，对我们新约的时代，我觉得又有一个难处，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圣灵的时代。我们不是说在旧约里边我们看到神显现出来，我们也不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那里行神迹。今天圣灵是无所不在，但是呢，好像似乎我们又看不到他，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像你看上星期梁峰姐妹在讲见证的，她在读经的时候，她在听圣诗的时候，哇，那个圣灵感动到一个地步，她就常常泪流满面，我们就知道她与神相遇了，与这位圣灵相遇了。所以在新约的，在今天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哈，这个我们要请人来教会哈，可能我在想，这个慕道友也在想想，你们说神在你们中间哈，因为我们常常唱诗啊，这里有神的同在哈，这里有圣灵的恩膏啊，人家慕道友在想，你说有神的同在，我们看你们这群人长得也跟我们一样，也要吃饭也要睡觉，对不对？你们也要工作，你们人也没有说好一下变成了三千人哈，哇，美轮美奂的大教堂哈，就好像撒玛利亚妇人那天遇到主耶稣一样，这很平常的一个人。今天可能是不是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人， 当我们邀请他们来小组，让我们邀请他们教会，他们也看不出来我们这个教会到底有什么特别，对不对？我们这个教会也没有说我们这个一聚会好容光焕发，哇，简直是天堂就在人间，好充满了神机骑士，好像没有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学习哈。神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那么真实的话，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这个东西是很真实的。我觉得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生命的改变里边的喜乐，那种不可动摇的平安，却是彰显基督的同在。所以我们就要想一想哈，这个与神相遇这件事情真的是改变人。你看圣经里边亚伯拉罕与主相遇被改变了，他一生成为一个蒙召的人。摩西也是在荆棘的地方，他去放羊，突然就看见荆棘冒出大火，摩西还想，这是怎么回事，我要去看一看，结果神就对他说话了，他与神相遇了，然后整个的一生开始了神在他生命里面的计划。所以你看大卫也是与神相遇的，他成为一个打死歌利亚的人。然后到了新约，你会发现主耶稣的每一个门徒生命都是极大的改变的。保罗本来是一个逼迫主的一个人，这样的逼迫，这样的热心，但是当主向他显现他与主相遇以后，你看一生成为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使徒。新约的27卷书主要借着保罗写了13卷。当我们研究这个新约神学的时候，哎呀，这保罗的神学真的是丰富啊，哎呀，基督论啊，教会论，末世论，他简直是懂得太多了。这个是神非常重用的一个器皿，你可以看到他的生命这么大的改变。就包括犹大，他是从头都不信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想着犹大也遇见主了，他们怎么没改变呢，对不对？改变了，犹大遇见主，所以把主卖了，他是从起初不信的。所以每一个遇见主的人都会被改变的，你要不然就是一生跟随主为主舍命，要不然就是把主卖了，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很真实的。我觉得哈，神好像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他似乎其实在一直在预备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有一天能够与主相遇，然后带来我们一生的灵魂体里面最深的一个转折点，最深的一个道路，那个改变是很大很大的改变。哎呀，我前两天在想哈，我们这个1980几年的时候那个钢琴比赛哈，当时呢有一个钢琴家哈，叫做孔祥东哈，不是我们这个孔祥东，哈哈，是另外一个孔祥东，可能有人知道他，他得第一名。然后我和另外一个钢琴家哈叫许忠，现在有些人知道许忠，现在大陆很出名的哈，我跟他得并列第二。然后呢，我们的第三名呢是叫杜太行。哎呦，除了我以外哈，剩下的这三个现在可都是在中国是大大有名的钢琴家。哎呀，只有我，你看，但是呢，很奇妙，我觉得我所经历到的是神对我生命里边一个极大极大的改变。我还记得我跟大家有分享过，当时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时候，常常拿第一名的那个压在我头上的那个三座大山之一呢，那位钢琴家。他有一天他到这个我当时在这个亚特兰大，他到亚特兰大来看我，他们全家都信主，就他不信。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家里边啊，那简直一天24小时放黄色录像，这个给我灵感。哎，我听了以后我说这个是什么灵感呢，我说你还是灵魂工程师呢，你这把人给领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改变，那个是里边最深的一个改变。哎呀，这个改变哈，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哈，只有我们经历到这个改变，我们才知道这个宝贵。所以你看，一看呢，圣经里边的哈，每一个人与主相遇了以后，这个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与主相遇，我常常的觉得它有一个层面或者深度的一个不同。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经历生命里边这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我们需要进到灵里边或者生命的最深处来与这位主相遇。所以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当你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这段故事里边实在是非常奇妙，神的话实在是太宝贵了。 你如果读这一章哈，我不知道你刚才有没有计算时间。你如果读第四章，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对话，我不知道哈，约翰记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不是把整个的对话都记载下来，还是说他把那个最精华的部分选出来？但是如果他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记载下来，你从头到尾读一遍，一共多长时间？最多可能五分钟。这段经文，也就是说，撒玛利亚妇人和主耶稣相遇，他从不认识主到生命被改变，主就跟他讲了几句话，然后在五分钟之内，哎呦，这个人就一生哈，哇，完全改变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能力真的是浩大，真的是浩大。所以我就想到说，我真正与主相遇的时候，可能也就是那个刹那间，整个生命，哎呀，就是完全翻天覆地的改变。所以当我们来看这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主是怎么样这个与撒玛利亚人来讲的哈。那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撒玛利亚妇人这个他这个背景哈，在这段经文里面记载，就是说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在遇见主耶稣之前，她已经有五个丈夫了。那她现在有的已经不是她的丈夫，而且呢，这位姐妹呢，她是中午来打水的。所以如果我们很仔细的看这段经文，我想可能很多弟兄都明白哈。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你就想象到在那个时代哈，一个女的哈，一下能够嫁五个丈夫，那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个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知道？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哈，我自己在想这位姐妹的时候，我在想，就是我相信她可能是长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美的，可能或者是哈，用今天好莱坞的话，就是可能长得是非常性感的一个哈，大嘴巴大鼻子哈，像朱莉·罗伯一样，简直是这个可能从小就是长得非常的性感非常美的这样一个女的哈。然后呢，可能第一次婚姻可能父母包办啊，说不定啊，父母包办。然后呢，可能这个嫁过去一发现，哎呀，大失所望，你知道吗？然后这丈夫又可能很不好，那后来呢，这个两个人就算了，对不对？算了以后呢，这个撒玛利亚夫人想，这第二次可不能够随便来。后来就遇到一个可能自己很喜欢的哈，这是我自己编的哈，这很喜欢的一个男的，哎呀，这一次看准了，这个好，后来嫁了，发现这个更不好，哎呀，这个不管哈，这个不光是不好，而且是喝酒还打人，你知道吗？后来又算了，然后就第三、第四、第五，那到了第五个不行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可能心里面已经对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已经很失望了。我们不是说对中国男人很失望，是对犹太男人很失望啊，或者是对撒玛利亚男人很失望啊，这些男人真是太差了。那后来呢，就遇见一个喜欢的，好，这次就不用结婚了。喜欢就在一起，那不喜欢就算，你知道，免得麻烦，对不对？是不是？这你看，所以他，你看这个姐妹，她的一个心态，在这个里边，我觉得人生好像让她都是失望的，都是充满了痛苦的。人是让她失望的，而且不光是这样，而且在那个环境里面，她为什么中午要来打水呢？为什么不早上去打水呢？你看早上都是众妇女一起打水的时候，哎，在那里大家一打水，哎，大家在那聊天，你知道，这个众妇女都在那里谈话。可能她到那个地方去打水，然后众妇女都不喜欢她，不理她，排斥她，所以她慢慢的早上就不去了，中午最热的时候跑去打水，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呢，在圣经里面记载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哈，圣经里面记载第二节哈，第三节，这里讲的，他说主耶稣就离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然后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很多的圣经学者都在这里讲到，就是主耶稣是特别去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 犹太人是不会直接经过撒玛利亚到加利利，所以犹太的地形是这样，上面是加利利，中间是撒玛利亚，下边是犹太。犹太的人要去加利利，他会绕过撒玛利亚多走到加利利，所以一个人想要经过撒玛利亚，所以在这地方讲的主耶稣特别要经过撒玛利亚，就是去拯救这个人。所以我在这里边哈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我们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或者我们一生，也许很多的人我们觉得这样的人哈实在是，但是我觉得神的爱是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呀。神是特别去找这个人的，而且特别坐在井旁来拯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想哈，在座的可能大家的道德都是很高尚的，我看这个人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我是属于那种音乐界里边的这个害群之马的。所以我想到就是说，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他不是看我们啊在什么光景里边，他的爱真的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他的爱是远远的比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要长阔高深不知道多少倍。这个爱是奇妙的爱，这个爱是奇妙的爱。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拯救的都是一批犹太人所看为的这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群人，你知道吗？对不对？税吏那是卖国贼啊，妓女那个是犹太人看为的罪人，对吧？那主耶稣是专门去拯救这些人。哎呀，我觉得神的爱，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爱。那个长大麻风的人跑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主不仅说肯，主还用手去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哎呀，这个实在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哈。这个如果撒玛利亚妇人那天知道这一位耶稣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道成了肉身坐在井旁专门来等他要去拯救他的，你想想他心里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个感受是多么不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实在是为神的这个奇妙的爱好感谢主。那主耶稣呢就对他讲的第一话，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撒玛利亚人起码看到这个主耶稣问他要水喝啊，就想这个犹太人，一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而且你看那个臭男人还想要跟我要水喝，是不是要跟我有不轨的这个念头啊？对不对？我们可能会这么想。但是主说请你给我水喝。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夫人 说什么呢？他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呢？我就在想到很多的时候我们请人来教会，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就是说我们就好像主耶稣那天坐在井旁一样，表面上看起来真的很平常，我们这个教会也实在是平常哈，人家也没有看出我们生命里边哈有多么伟大的东西。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从外表来看，很多的慕道的朋友就说，哎呀，这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们不就是唱唱诗讲讲道吗？对不对？那我见过的太多了，所以就没兴趣了，你知道，就错过了。如果那天撒玛利亚妇人一看要水喝，哎呀，错过了，转身就走了。可是撒玛利亚妇人在那里她的反应好像跟很多的慕道友反应就是一样的。但是接下来主说什么？主说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在这段经文里边这个主说什么？他说第十节哈，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我想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跟人要水的时候反而最后一句话就搬过来了哈，不是我向你要水，应该是你向我要水。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哈。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主在这里讲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世人拒绝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不知道耶稣基督是。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说，你若知道和你跟你说给我水喝的这个人是谁，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你若知道神的恩赐是什么，你就会求他，他就给了你活水。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我们也不知道神的恩赐是什么。当然很多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明白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表面上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关，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当主耶稣今天如果坐在这边的时候哈，我们都不知道主耶稣长什么样，如果今天主耶稣坐这边的时候，他穿的跟我们完全的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可能不会有任何的人有任何的特殊的反应，对不对？我们可能哎觉得一个慕道友来了，可能新朋友哎握握手，哎呀欢迎你来，欢迎你来。主耶稣说这就是我的教会，怎么叫欢迎我来呢？是吧？我们可能会这样的反应。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就是主耶稣表面上看起来跟一个平凡的犹太人是完完全全完完全全一样的。但是当你听主耶稣讲话的时候，主耶稣到底讲什么？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主耶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两三个人祷告，我就在你们中间。这句话讲出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句话，对不对？主耶稣还讲，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永远不会废去，都要成全。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二十八十九节二十节也要讲，他说你们要去奉我的名给人施洗，让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主耶稣常常讲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你看一个普通的人会不会讲这样的话？所以当我们在想的时候，一个普通人是不会讲这种话的，除非他是神，他才会讲这种话。所以我以前读过一本书叫做铁证待判啊，铁证待判就是他说什么样的人会讲这种话呢？只有三个答案。一个，这个人是疯子，他疯了，他讲一些话，对不对？第二，这个人是个骗子，他要骗人，他会讲这种话。但是主耶稣肯定不是疯子。第二，主耶稣更不可能是骗子，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成就。第三个答案就是他是真的。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说主耶稣讲的话，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主耶稣又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应验了旧约的那么多的预言，最后你要来到主面前，主会问你一句话，就像他当年问他的门徒一样。他行了那么多神迹，门徒也跟了他那么久，对不对？主耶稣有一天就考试了，对不对？门徒都招来说，众人说我是谁？哎呀，这个大家就开始议论纷纷哈，说主耶稣啊，有人说你是这个先知啊，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啊，有人说你是这个那个哈，就讲了一大堆。然后主耶稣最后就考题最后一道题，你们说我是谁？众门徒一下就没有声音了哈，这时候彼得就站出来了，领袖，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说满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主今天也会对我们每一个人会讲这句话，就是你说我是谁，你需要回答到底主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哈，特别是福音朋友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主在这边说，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大家有没有想过，主耶稣来，或者是上帝这位永生的神，创造宇宙万物，又创造了人，然后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他到底要赐给我们什么？他到底要带给我们什么？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恩赐，就是恩典。上帝的恩赐到底是什么？ 我想上帝的恩赐很多哈，让我们每一天有这么美好的阳光呢。我今天带这个陈毅和他的这个未婚妻哈，这个星期六就变成老婆了哈，未婚妻带他们两个过来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这个南加州实在是很美啊。为什么呢？一路就是阳光灿烂，你知道吗？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地方，真的阳光灿烂。你看看美国别的地方，西雅图啊，常常下雨，对不对？那地方自杀率最高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阳光啊，就是你再看这个花啊草啊，在那么美的地方，如果不着大火的话，那就更好了哈。每一天赐给我们雨水、阳光，这么清新的空气，我们到海边，我觉得神的恩赐实在太多了。我们感谢神哈。那天这个金老板，这个不是金老板哈，金弟兄哈，这个小组哈，我们大家就在说感恩哈。然后呢，这个大家都感恩，有人很多感恩，我就说这个我们教会这个很会生哈，这个生养众多，我们现在有三个孕妇，我们是很会生的，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哈，我们要 take over 了，中国人就是多生一点，就整个世界都 take over 了，所以有很多感恩的东西。对吧？很多很多可以感恩的东西。对对，我们吃的食物，哎呀，实在是太好吃了，对不对？那个时候，这个洪波在感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感恩呢，你老婆给你做红烧肉吃啊。”这个洪波就说：“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老婆没有给你做红烧肉，是不是？”然后呢，洪波就说：“这个我听说有人给他老公做红烧肉是要把他给害死。”所以你老婆没有给你做红烧肉是更爱你。哎呀，我觉得今天早上我把这个话讲给我老婆听，我老婆一直点头，她说的对，她说的对。看来她有但以理的智慧哈。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感恩的，神的恩赐实在是太多了，真的，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多了。神让我们是按照一群神的形象造出来的，我们可以发明那么多的东西可以来用。你看世界上的衣服，对不对？ Black Friday 去 shopping 的时候都把人给踩死了，那么多好吃的东西，那么多的美的商品，这都是神用他的样式所创造出来的人，所以人也有创造力，发明了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美好的东西，这都是神的恩赐。所以我们要明白，神不仅有这些的恩赐，神还有更深的属灵的永远的那个恩赐，而且是白白的恩典。如果我们真正的是明白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心态就不一样了。我想很多的人，我们每个星期天会要来敬拜这位神，就是因为我们明白这位神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是他的儿女。否则的话，我们也不会跑到这来每个星期听牧师讲一篇道，对不对？那很多的时候我在想想，这我讲的这个东西也实在是没有什么新内容哈，为什么弟兄姐妹会听呢？因为这是神的话，对不对？所以大家想想，这个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赐。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恩赐，我们需要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有些人是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他也明白神的恩赐，但是他还没有与主相遇，他连续理性上明白了，他需要更深的一步相遇。我们再往下看哈，在这段里边，主跟他的相遇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层次。那撒玛利亚妇人在主耶稣讲完这句话了以后呢，这个十一节，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到第二句话，主耶稣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觉得这是神一个最大的一个恩赐。什么恩赐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在这个世界造了很多的东西来满足我们各种不同的需要，有食物来满足我们的饥饿感，有衣服，有各种各样的享受，神造了这些，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的，我们可能比较多考虑的都是衣食住行，或者是结婚生子，我们不太容易想到我们生命里边有更深的一个需要。那个更深的需要是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你喝这个水还会再渴，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喝水都会再渴，对，我们吃饭还会再饿，但是主耶稣说你若喝了神所赐的那个活水就永远不渴，这个活水要在你里头成为一个泉源，直涌到永生。到底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什么？前两天哈，我在这个网络上这个打开 email 的时候，正好一个问题调查就出来了，他就讲到哈，今天在美国的这个 Caucasian，或者是这个黑人的这些女孩子，50%多的女孩子，在她们13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性经验，13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性经验。哎，我看到那个我怕得要命，我就跟我老婆说，我说哎呀，这可不行啊，这个谁来引诱我们的以诺以信怎么办呢？这个。对不对？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一定得让他上基督教的学校。哎，我这脑子里面就开始盘算了，你知道？哎呀，在想怎么样，这要保护我这两个儿子哈。这个下边还有更，然后呢，他有一个采访，他就采访了这些小孩子，这些小孩子竟然说什么？就是讲有一个女孩子13岁，他当时采访已经16岁了，那个人就问他：你从13岁到现在，你有了多少个这个 partner？ 那这个才16岁小，他说他已经有9个了。当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哈，你说这些小孩子，他真的是因为身体的需要，还是因为别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研究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真的是因为身体的需要，或者是还是因为心灵里边另外的一些东西？让他感觉到那样的需要，那样的干渴，那样的空虚，那样的寂寞，那样的没有生命中没有盼望，让他想用爱情和婚姻来填补。其实我们很多的人，我们所注意到的都是我们衣食住行、结婚生子的需要，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生命里边那个真正的需要。那个真正的需要是什么？那个真正的需要就是那个灵魂里边的干渴，那个生命里边、心灵里边对上帝的那种干渴。灵魂需要神的爱，灵魂需要神的救赎，这灵魂里边的东西。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的信神了以后，你会发现从天父来的平安会在他的灵魂里边，那是一种最深的一种平安，你就不会惧怕了。从天父那边有一种完全的无条件的爱会进到你生命里边来，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你不会患得患失，在生命里边有一种盼望，一种温暖进到我们生命里边来。这个是灵魂里边对那种生命里边的要求，这个就是上帝的爱。我想我们可能很多的人都会有这个经验哈，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会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来填补我们灵魂里边的需要，一定是这样的。你看我弹钢琴，弹到手要坏，为什么呢？因为弹钢琴已经不再是弹钢琴了，因为弹钢琴可以给我得来名，可以得来那个利。那我要这些名到底是要什么呢？是灵魂里边有需要。你说很多的人挣钱，有人问过这个洛克菲勒哈，说洛克菲勒当时已经有不知道多少亿了哈，问洛克菲勒说，洛克菲勒先生，你觉得你要有多少的钱你才能够满足？洛克说，只要再多一点我就满足了。 你看他已经到了多少亿了，他还要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对不对？我们的这个古代这个皇帝娶一个太太不够，他要来个三千，那这个到底是什么需要？这个绝对不是肉体的需要，这个是心灵里边的一种需要，是灵魂里边的一种干渴。所以很多人的工作狂，或者很多的人在吸毒，他什么都有，为什么要去吸毒呢？很多人要去赌博，因为什么？灵魂里边那种干渴，灵魂里边的空虚，灵魂里边的绝望，灵魂里边的那种黑暗，这个只有神的活水可以来满足。你像我们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哎呀，每一天抽烟呐，抽烟呐，抽啊，抽的都咳嗽了，还要抽啊，对不对？再咳嗽，哎，不行啊，离不开烟呐，对不对？喝酒，为什么？因为心里面有愁苦嘛，对不对？有寂寞，举杯消愁，愁更愁，知道还是要喝啊，不喝更惨呐、啊。一喝了以后，人就好像飘飘欲仙了，你知道，那种灵魂的痛苦暂时忘记了，对不对？等醒来的时候更空虚，所以灵魂的需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需要的是她灵魂里边的孤单，灵魂里边的痛苦，灵魂里边的绝望，这就是罪，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罪。当人离开了神了以后，人一直在寻找神，所以人是在黑暗里边，灵魂的黑暗里边，人在寻找神。所以神不仅要在他是谁，他有什么恩赐这个角度里边来与我们相遇，神更是要在灵里边与我们相遇。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灵是那么干渴的时候，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的灵魂才会饱足。你会发现啊，很多的时候我很累的很枯干的时候，当我跪在神的面前求他充满我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妙，当神的灵一充满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里面就是喜乐的很，里面就是充满了那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平安，说不出来的一种满足感，对不对？照理说别人，我们跟我们一起比赛的都成了大钢琴家了，你看我应该很难过，对不对？应该每一天哎呀就不行了那样子，对不对？但是神就是在灵里边充满了我，你知道吗？我们的灵魂是那么喜乐。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的灵是没有神的，他的灵会很痛苦很枯干。我记得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一个这个徐医师的一个见证哈，他在九年之内已经拿了好几个 PhD， 后来在这个索瑞托那边开了一个诊所，后来生意好到一个地步，他后来要雇好多好多的人，他在索瑞托的山上买了一个8000尺的房子，后边有游泳池，后边有网球场，他的这个停车场上有多少辆的名车，他钱已经多到一个地步，他要买名画来装饰自己的家，他可以前一天晚上坐这个最快的飞机飞到巴黎吃一顿晚餐然后再飞回来，你看这个享受可以哈。可是你知道他到一个程度空虚到一个程度，他说老婆啊，我想去流浪，他说他想去流浪，他说他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常常他开车开着他的劳斯莱斯去上班的时候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下来，你说很奇怪吧？这个人要老婆有老婆，对不对？要孩子有孩子，三个孩子有儿有女，要钱有钱，要住有住，要衣服有服，要衣服有衣服，要吃有吃，什么都有。为什么他哭呢？你说想不明白，灵魂没有找到神，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只有衣食住行、结婚生子就好了，我们需要灵魂。与这位神相遇，当他进到我们灵里边的时候，那个满足，那个平安，那个喜乐，那是永恒的。弟兄姐妹，实在是太奇妙了，这是最大的祝福，那个干渴 就没有了，活水的泉源就在里边涌流啊。我想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讲下边的哈，我想神接着主耶稣来把他的针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罪，然后呢接着跟撒玛利亚妇人讲怎么样是真正的敬拜，特别是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看不到这位神，不像在旧约他显现出来，也不像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行神迹，他让死人复活，他讲道。在这个时代，我们是与这一位神，这一位在圣灵里边要把主耶稣的救恩带给我们的，所以在这里边圣经里面讲到，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弟兄姐妹，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神，是不是我们还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来到他的面前呢，与他相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前两天这个张仲秋弟兄和他的太太受洗的时候，我们去到这个马牧师那个教堂了，有一个姐妹就说，哎呀你看这个神州教会那个礼拜堂啊，实在是太差了，您看人这个礼拜堂真是好，神州教会如果在这边做礼拜的话，那咱早就受洗了。哎，我一听我当时说，我说对呀，为了你受洗我们得捐钱盖个礼拜堂啊。可是后来回家想想不对，礼拜堂是不同，可是主耶稣是相同的，对不对？这圣经里面讲，他说你们拜神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这一位救世主，就是基督。我们可以在很简陋的地方哈，但是主是同样的，主的恩赐是同样的。当我们用心灵，我们就是在一个草房里边，茅草房里边，荒山孤岭里面，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来到这一位无所不在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面前，他一样会充满我们，一样会眷顾我们，那个喜乐平安同样的会充满我们。所以与神相遇，你可以看到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生命有多大的改变，她不再想别人怎么说她，她也不再想她现在她过去做过什么事，她就跑到人群中间去，然后告诉别人说，你看有一个人，他把我素来所做的事情都说出来了，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很多的人就信主了。所以传福音本身是灵里边，当我们与主相遇了以后，我们从灵里边有一种复活的一种兴奋平安满足和喜乐，不是讲道理，哎，我们就是喜乐的不行啊，好像一个人啊喝醉了酒在路上，哎呀，这摇摇晃晃是自然的，对不对？就像我们被圣灵的酒充满了以后，我们到人群中间，我们做见证，那个里边的喜乐，虽然别人看不见主，虽然别人看我们还是这个老陈哈，这个中间很厚，老实忠厚的人老陈，但是里边的喜乐，他发现他不一样。这是最美的见证。所以我想哈，我盼望我们真的是在灵里边更深的与主相遇，而且主最奇妙的就是今天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每一时刻与主相遇，而且时时刻刻与主同行。我们更深的与他相遇，我们就更深的改变，我们更多的与他相遇，我们就更多的改变，更深的经历他的喜乐平安满足，那种得胜盼望。所以我想哈，我想这个我们真的是应该得到那个最大的那个恩赐，主要在我们里边充满我，要与我们相遇，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求你特别的来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特别祝福李华和曹伟礼弟兄，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在这里，主啊，我们都是在灵里边充充满满的，主啊，我们都是在你的生命里边，主啊，被你的活水的泉源所浇灌的，主啊，我们满了喜乐，主啊，求你祝福这个教会，主啊，满了你自己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在2009年，主啊，满了你自己一切的丰盛。
主要让每一个来到我们中间的人都领受那上好的福分，主要就是你要赐给我们永生的福分，主要让我们心中满了喜乐，主要在敬拜你的时候，主要真的是满了你自己的同在和喜乐，主要求你彰显在我们中间，主要我们虽然看不见你，主要但是你的喜乐，你的圣灵充满在这里，你的恩膏永留在这里，主要让这个教会，主要能够有更多的人得救，更多的喜乐，更多的你的荣耀同在在这里。主要我们也特别的为你的众仆人主要来祷告，主要我们也为我们中间有怀孩子的，主要求你大大的来祝福他们，主要还有为陈毅弟兄和杨雪姐妹，主要他们星期六的婚礼，主要求你大大的祝福他们新的婚姻，主要我们也为永胜弟兄和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孩子两个孩子来祷告，主要求你大大的来祝福他们，他们所需用的一切，主要按照你丰盛的荣耀全然的供应，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他们，主啊，大大的使用他们，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在2009年，主啊，我们更是恩典满满，主啊，诉说不尽，主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的儿女在2009年都更加的能够认识你，更加的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夫妻的婚姻，主啊，都是更加的蒙你的祝福，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和姐妹，主啊，让我们的一生，主啊，我们都经历你是我们的灵魂的良人，主啊，让我们的心因着你。主要我们就是绝对的满足，主要不管我们生命中还有什么的缺乏，主要都求你全然的供应，主要你要把那最好的供给我们，主要就是你自己，主要让我们的心在你里边满了喜乐，主要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好，